看的好不好？现在我们的敬拜团队是热闹热好了，是不是？大家下回后面能听见啊。为好久跟大家们一起分享了哈。今天我们想分享一个题目，叫怎么值得安慰。好，那我们生活在一个非常大压力的一个时代，很多弟兄姊妹会觉得一离开这个教堂啊，在里面是喜乐的、平安的，一走出去啊，就好像不见了。好，星期一去上班，老板骂一句，哈哈，就马上就没有了，或者股票市场上上掉掉，或者是这个地产，或者是我们的婚姻，或者是我们是养育儿女，或者是我们要去啊，去支持我们的老年的父母，或者是我们的生意，这些事情我们每天面对着许多的压力啊。那我们这些心中的平安常常是在教会有，离开教会就好像很快就没有了。今天我们想探讨一个题目，就是怎么样子时时刻刻的活在神的喜乐、平安和安慰之中，怎么样的去得到神的这个安慰。好，那我们今天要借约翰福音十一章拉撒勒这个人复活这个故事，我们一起来探讨神怎么样子教导我们常常的活在他的安慰之中。好，我们做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因为你是个又真又活的神，谢谢你将拉撒勒复活的故事留给我们，使我们从中可以学习一些智慧。因为主，你实在是活在我们的人生之中，活在我们的困难之中，主你自己的心意是要搭救我们，帮助我们怎样子能够看见你慈爱的手在我们人生中的工作，使我们同得安慰，时时刻刻的活在主你的慈爱之中。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在开之前呢，请大家先安慰我一下，你们年轻的可以往前面一两排往前面走一下好吗？给我一点安慰。如果你是年轻啊，身体没有问题，往前面坐两排。谢谢大家啊，谢谢大家帮助我，给我鼓励。好了，我们照常还是先把这段经文读一遍啊，经文蛮长，我们尽可能快的把它读完哈。这个是约翰福音十一章，好，我读一些，大家读一些哈。有一个患病的人名叫拉撒勒，住在伯大尼，就是玛利亚和他姐姐马大的村庄。大家读第二节。他姊妹两个就打发人去见耶稣，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妹子，便拉撒勒。然后对门徒说，我们再往犹太去吧。耶稣回答说，白日不是有十二个小时吗？人在白日走路就不致跌倒，因为看见这世上的光。耶稣说了这话，随后对他们说，我们的朋友拉撒勒睡了，我们去叫醒他。耶稣说这话是指着他死说的，他们却以为是说照常睡了。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这是为你们的缘故，好叫你们相信。如今我们可以往他那里去了。 耶稣到了就知道拉撒勒在坟墓里已经四天了。十九节，有好些犹太人来看马大和玛利亚，要为他们的兄弟安慰他们。马大对耶稣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至死。”耶稣说：“你兄弟必然复活。”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马大说：“主啊，是的，我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就是那要领到世界的。”玛利亚听了就急忙起来，来到耶稣那里去。那些同玛利亚在家里安慰他的犹太人见他急忙起来去就跟着他，以为他要往坟墓那里去哭。耶稣看见他哭，并且看见与他同来的犹太人也哭，就心里悲叹，又甚忧愁。耶稣哭了。其实有人说，他既然开了瞎子的眼，岂不能叫这人不死吗？耶稣说：“你们把石头挪开。”那死人的姐姐马大对他说：“主啊，他现在的是臭了，因为他死了已经四天了。”他们就把石头挪开。耶稣举目望天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说了这话，就大声呼叫说：“拉撒勒出来！”那些来看玛利亚的犹太人见了耶稣所做的事，就多有信他的。好，就结束了哈。这个是一个非常之知名的故事啊，是约翰福音。这地层查经天天不停的读约翰福音啊，下一年的 BSF 是学约翰福音。那今天我们会分三段啊，一起来讨论一下啊这一段经文啊。我们看到是拉撒勒在坟墓里四天后复活的一个故事。那在一节到十九节，我们看到是耶稣很特意的等了一下，好，等到四天以后他才去了伯大尼。然后耶稣启示了他是复活，他是生命，好，以后他也和马大玛利亚一同哭泣，好，然后最后就是耶稣的给他们复活。那么先看一下这个故事发生在什么地方，好，这个伯大尼就是这个地方，耶路撒冷的那个地方，那个就是这个六里路，六里路就是三公里啊，大概是两个英里的样子，好，那当时这个耶稣在这个地方，因为犹太人用石头打他，他就到了约旦河外去，在那里去给人施洗传道，去到一个基本上是个外邦人的境地啊。所以他听到这个声音以后，他要走过去大概是两天的路，他等了两天，所以就是四天。好，好了，这个基本的这个情况以后，我们开始从第一段开始读起。好，我们看到约翰福音十一章一节，他说有个患病的人，这个人叫拉撒勒。住在那个伯大尼、玛利亚和这个 马大是吧？这个村庄啊，这个玛利亚是香膏抹主啊，用头发擦他的脚。患病的拉撒勒是他的兄弟。 那这个玛利亚用这个香膏膏耶稣的事情是在下一章，好，今天我们不谈这个故事。他两个姊妹就打发着见耶稣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这是个非常奇妙的一个祷告，哈，你有没有这样祷告过？就是说，比如说我没有工作了，主啊，你所爱的人没工作了，或者有弟兄姊妹生病了，就说，哎呀，主啊，你所爱的这个姊妹生病了，或者这个弟兄姊妹啊有许多的啊焦虑，主啊，你所爱的，你所爱的有焦虑，哈。那什么样子的人可以做这种祷告呢？你觉得你是主所爱的，可以用这个话来做祷告吗？你认为你是主所爱的，你举下手，有几个？哎，还真的不少。有些人觉得自己还不是主所爱的，不能这样祷告，也举下手，有没有？也有。那主是非常的爱在座的每一位，爱到一个什么程度？爱到他的儿子上十字架死了。而这个爱是无条件的，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就可以这样祷告。你今天回家祷告的时候，就跟主说：“主，你所爱的有这个问题，需要你的帮助。”你告诉他，你相信，你知道他真的是爱你。好，那撒旦最让你攻击我们的就是这一条，因为一个人一旦失去了对神爱的信心，我们的祷告的生活就停止了。我们的心就变凉了。但是这里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启示啊，他说，主啊，你所爱的病了。他有没有跟主说快来医治？没有啊，他就是说你所爱的病了，你自己看着办吧，是吧？你真的相信主爱你，你就会相信他知道怎么去处理这个事情，会不会？所以他没有说他赶快来医治啊，他说：“但是主啊，你所爱的，他提醒主啊，主你所爱的病了。”我们要去看耶稣怎么回答。耶稣听见就说：“这并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得荣耀。”那这个人生病是不是个好事？那我们当然不觉得是一个好事情，就急了啊，就遇到什么困难。但是神说这个事情可以给神带来荣耀啊，如果可以给神带来荣耀，有没有人愿意报名去生病的？啊，我要生一场病，让神得荣耀。啊，不是我们要去报名生病啊，我们活在世上就会有病，就会有困难。但这个困难跟你其实没关系，这个困难是关乎他的荣耀，看到没有？所以这不是他们的事情，这是神荣耀的事情，这是蛮大的一个事情啊。如果你想到你所遇见的困难是关乎神的荣耀，你会怎样去看待这个困难？可能会改变你的思想，是吧？第五节，由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妹子便拿撒勒，就是讲这个家他们经历过主的爱。所以当我们在一个弟兄姊妹信主了，经历了神的爱，这个经历是非常宝贵的哈。六节，听见拿撒勒病了，就在所住之地人聚了两天，然后这门徒说，我们再往犹大去吧。你这个事情生病了，当然就急了，可能甚至是疾病了哈。那耶稣又还等两天，大家有没有向神祷告过？哎，这个祷告答案没有马上来，你会怎么想这个事情呢？但是神他等两天是有目的的。我们看下面哈，第八节啊，门徒说，我们到第六节，我们往下，第七节、第八节哈，门徒说：“拉比，犹太人进来要把石头打你，你还往哪里去吗？”就是表示他去那个地方是有生命危险的，是吧？所以耶稣是冒着生命危险去见拿撒勒，是吧？耶稣回答说：“白日不是有十二个小时吗？人在白日走路就不致跌倒，因为看见这世界的光；若在黑夜走路就必跌倒，因为他没有光。”那耶稣没有直接回答他们的问题，你这两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人活在世上有光，你就不会摔倒啊，你就可以就躲避着困难呀，躲避危险呐、啊。那耶稣他就是光，所以跟耶稣在一起是什么？是最安全的地方。跟他在一起就没有危险。所以今天弟兄姊妹，星期天来教会，这个是你人生中最安全的地方，因为在这里敬拜他， 其实是就蒙他的保守，是蒙祝福的一个地方。好，耶稣说了这话，最后对他们说，我们的朋友拉撒勒睡了，我去叫醒他。那这个睡了是大家世人所用的一个字，表示人死了以后用一个委婉的话。好，但是门徒没听懂，门徒说，主啊，他若睡了就必好了。你说这些门徒的智商是不是比较低？他照常睡了，还他冒着生命危险去叫醒他，这有没有可能？那显然是没听懂。好，如果把当时的门徒的智商测一下，把在座的弟兄姊妹的智商也测一下，我估计现在这些你们东大南大北大西大的这些人啊，肯定超过他们。所以这些人都可以做使徒，你们也可以做，是不是？所以神哪一天呼召你们去做什么事情，你可千万别拒绝。好，好，耶稣这话只是他死说的，他们却以为是造成睡了啊。耶稣就明明的告诉他啊，他们就是确实死了。好，十五节，好，我没在那里啊，就欢喜，就是为你们的缘故，好叫你们相信。如今我们可以往那里去了。耶稣为这个事情欢喜，就是说我们祷告的时候给神，神有时候没有马上回答我们，哎，耶稣的心里为这个事情欢喜，为什么？有其他的人透过这个事情可以得帮助。假设你祷告给神，迟迟没有回答，你相信这个事情神有他的美意，他要使更多的人们祝福，也许你在等待的时候心里会不会多一些安慰。好，那这里说好叫你们相信，这些门徒是已经相信的了。他这个相信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的信啊，我们说是因信称义，就信这个哈，那这是一个开始。好，神要带领我们走一生的道路，使我们信得更加的广，更加的深，所以他就是要使你们都什么信得更完全。好，十六节，多马又称为第四马，就对那同坐门徒的说，我们也就称他同死吧。所以这个他还是没听懂，也就是说世上的光，他是世上的光，他没听懂，就是说我跟他们一块去死吧。所以蛮可爱的啊，这些门徒是不是？那他们的心是很扎实的，只是他们的智商看上去不是很高。好，好，到十七节，耶稣到了，就知道拉撒勒在坟墓里已经四天了，不但离耶路撒冷不远，约有六里的路。好，所以我们看看这一段经文在教导我们一个什么事情。好，怎么去得安慰呢？好，我们看到第一，我们要学到的就是要知道神他炙热的爱你，他有非常完美的安排，就是我们对他的爱要有确信。假设我们人不相信神爱我们，我们遇到困难的第一反应不会去找他，我们第一反应是说，我该怎么办，是不是？但是如果你想到第一他爱你，你第一个反应就是去找他，那是一个安慰的一个基础，安慰得安慰的一个开始。那当我们去寻求他的帮助，他就会有美好的安排，他可能会甚至会等待一段时间，但那肯定是为了一个更大的祝福。你要相信这一点，你才有可能得安慰。那这一点有多么重要呢？我们来读一下罗马书啊，在这一章就是关乎神的爱。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就是罗马书八章三十五节啊。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这只是肉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是高去的，是低去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的。所以你看看这世界上你能找出一样东西来可以隔绝神对你的爱，这是不可能的。所以神在基督耶稣里爱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姊妹，要对这个信心要沉着的把握。那撒旦就喜欢根基我 我们对神这个爱的信心，啊，根据我们的信心。好，我们再看下面一段经文，啊，又好像有的人来看马大和玛利亚，要为他们的兄弟安慰他们。马大听见耶稣来了，就去去迎接他。玛利亚却仍然坐在家里。马大对耶稣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了。”所以看到这个马大是有信心的，耶稣在不会出什么事情啊。但他的信心好像有点软弱，他好像有埋怨的意思，对吧？哎呀，要是早点来就好了，主啊，你早点帮助我就好了，是吧？哈，但是觉得好像主不知道什么是最好的，是吧？好，二十二节就是现在我也知道，你无论向神求什么，神也必赐给你。所以他对耶稣的认识也不是完全的。耶稣他本身就是神，是吧？所以你看一个人信的不是很完全，啊，知道的也不是很完全，神怎么要带他们，使他们的信心增长，使他们认识的更清楚，啊，我们其实也是一样。耶稣说你兄弟必然复活，马大说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所以他们是有认识的，但是他们不知道这个事情会那个时候就会发生，啊，所以他们有信心，他们对神的这个期望值不是很高，是不是？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所以这个复活和生命是他们所要的东西。大家看英文就很有意思啊，把这他就是说 ：“I am the resurrection, I am the life。”所以这个复活，这个生命是他们所要的。耶稣就告诉他说：“我就是这个你所需要的东西。”这有点像我们的小孩子啊，我们逗小孩的时候那颗糖啊，这样一样，这小孩子就变成了这个糖上面，是吧？那其实我们的意思呢，是要他们怎么关注我们，是吧？这个糖不是重要，他们在玩嘛，那颗糖样一样，他就跟着你跑了，是不是？所以我们跟主在一起也常常是这样子，我们向神要祝福，当我们很多时候没有去要这个给祝福的神，那神为了改变我们这个观念，他就是说你要的这个福我就是，所以我们需要神的保护，他就说是你的避难所，啊，他是你的盾牌，啊，那我们饥渴了，他说他就是那水，那我们饿了，他说他就是那个粮，他就是我们人的需要，他要我们从我们的需要中转眼去看他，而不是看着这个需要。好，当我们盯着这个需要的时候，怎么看不见神？当我们一转过去看见神，知道神他就是那个我们需要的东西，那就是神所在乎的。好，他非常在意这个事情。所以我深信神在我们当中弟兄姊妹中做了很多奇妙的工作，神有祝福，但是这个祝福是有个目的，这个祝福是要你跟神的关系更近，是不是？然后是其他的人什么也得到认识神。所以我很盼望有个祷告，一直想每个月甚至每个星期我们中间有一个弟兄姊妹能够到台上来见证神的作为。你知道吗？神给你这个祝福，如果你把它见证出来了，神就得到他的目的了，因为他做这个事情的目的是希望你更知道他，也希望你周围的人更知道他。如果每个弟兄姊妹你把你心中一个星期一个月所经历的神的恩典来见证，我就深信神就乐意把更大的福赐给我们整个教会真正的每个弟兄姊妹，因为他做这个福的目的达到了，他给一个人福，哎，他的见证他得荣耀，而你得到更深的神的认识，别弟兄姊妹也得到。所以大家真的好好好好祷告，好好思想，大家要踊跃的把神的工作见证出来，这样子他做他奇妙的工的目的就达到了，他就更乐意做好多好多的祝福，是不是？好，二十六节，凡活着信我的人就必仍然不死，你信这话吗？马大说：“主啊，是的，我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就是要那临到世界的。”所以他明白一些事情，但他不明白 耶稣就是复活，好，这个事情他不是很清楚。二十八节马大说了这话，就可以去暗暗的叫他妹子玛利亚说，夫子来了，叫你。玛利亚见了就急忙起来到耶稣那里去。那时耶稣还没有进村子啊，哎，我已经走过去了哈。那么进村子，人在马大啊迎接他的地方，那些从玛利亚在他家里安慰他的犹太人见他急忙起来就跟着去，以为他要问坟墓里去哭。我们看到有一群人来安慰马大和玛利亚，但他们两个姊妹有没有得安慰？有没有成功？显然是没有，他们仍然在哭。所以人安慰人呢、啊、就是说哎呀想开点呐、啊，时间过了以后就好了，那种安慰是非常之软弱的，是没有力量的，其实人得不到安慰，是吗？好，我们来看神怎么来安慰他。好，像这些玛利亚到了耶稣那里，看见他就伏在地，伏在他脚前、哦、说，主啊，你说在这里我心里必不死。和玛利亚好像也是同样的、哦、又信又有点埋怨、哦、耶稣看见他哭，并看见与他同来的犹太人也哭，就心里悲叹又甚忧愁，并说，你们把他放在哪里？他们回答说，请主来看。耶稣就哭了。你看这个耶稣，他又悲叹又忧愁又哭了，为什么？大家有没有见过什么医生为病人哭的？我回到中国住了两年，就看病医生是要给红包的，生怕这个医生不把他最好的医术拿出来，哈哈，给你红包，他就心里就好像放心一点。假设这个医生跟你一起哭，他跟你一起去忧愁，你对这个医生会尽心尽力医治你的病，亲人的病，会不会更有信心？会不会？所以耶稣他哭了、哦、所以耶稣他是个完全的人，所以他能够完全的理解我们所经历的困难、哦、所以他愿意跟他们一起哭，他也愿意跟你一起哭。你有困难吗？你有忧愁吗？有悲叹吗？他能够真正了解你的心里的想法，他跟你一起哭。所以他们奉耶稣的名祷告的时候，就是耶稣什么跟你同感，他知道这个迫切，知道这个东西的重要性。所以你看那个三十六节，好，有的人说你看他爱这人是何等的恳切，所以耶稣的爱能看得见。所以你的人生中，人家看见这个人是耶稣所爱的，好啦，你就太蒙福了。但是他是看得见的、哦、其实有人说，他既然开了瞎子的眼，岂不叫这人不死吗、哦、所以我们看到神他能够丰富的同情我们人，因为他自己做过人。而这段经文对我很多的帮助，因为我是个很容易自作聪明喜欢去帮人解决问题的人，但我不是一个像耶稣这样会同情人的人。有时我的妹妹打电话来，我心里很多的困难苦愁，我就说你去做这个做这个就解决了，这做这个好什么烦的。他根本不需要我去解决他的问题，他希望我去听，能够安慰他同情他。那今天我们在教会的生活中常常也会出现这些事情，还是弟兄姊妹啊，应该这样这样做就好了，但是我们很少是花时间去思考他心里的感受，以后能够跟他一起去感同身受之后，你才可以帮他解决问题。 好，我们看这个第二段给我们一个什么启示、哦、耶稣他告诉我们他是生命和复活，也跟他一起哭。他叫我教导我们什么呢？就是要我们去相信耶稣他就是我们的需要。好，你现在需要什么？你想想看，他就是这个需要。他这个不光光是知道你外面这个需要，他会去解决，因为他就是这个需要。他还什么同情体贴你心里的感受，他要使你的心里什么也得到安慰。所以怎么去得安慰？你要认识到耶稣是你的需要，是解决这个需要的源泉。然后他知道你心里怎么感受的，你就可以得安慰。好，我们看最后一段， 耶稣用心理逼他来到坟墓前，那坟墓是个洞，有一块石头挡着。耶稣说，你们把石头挪开。那死人的姐姐马大对他说，主啊，他现在鼻是臭了，因为他已经死了四天了。王中间不知道有没有学过医的哈，到第四天好像身体就开始烂了，就发臭了。所以马大不信，就说别弄了啊，这肺发臭了。耶稣说，我不是对你说过，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所以神的荣耀其实是随时随地都在的，好，但是要看见就必须信。就像譬如我们都有个收音机，汽车里面就有收音机，是不是啊？你要把那个频率调对了，哈，电台就出来了。这个电台在你调对频率之前在不在？也是在的。你调对了，那就听见了。所以神的荣耀是在的，但是我们心里面要信，就是这个频率要跟它对了，就可以看见它的荣耀，可以经历它的荣耀。所以不信的人就没办法了。所以很多弟兄会说：“哎呀，神行个神迹我就信。”其实是倒过来的，是吧？你信你就看得见。所以那些法利赛人求神迹，神不给他们，因为他们不会信，是吧？就浪费掉了。所以大家如果想经历神对你的困难中对你的搭救，你就是信。好，他们就把石头挪开了。那挪开这个石头是个行为，是吧？是他们信了以后才会挪开，是不是？所以这就是荒唐的一件事情了。好，所以信心是有行为的，那这个行为是信心的一个表达，是吧？因为我相信神会使他活，所以我做这个。那前面很多弟兄姊妹对这个受洗的事情很纠结，其实这个受洗是你信了的一个自然的表达，就是我要表达我的信，我就行出来，把石头挪开。耶稣举目望天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啊。这个耶稣这个祷告非常的伟大，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常常觉得主啊，你就没听见呢，说不定要大声一点。不是的哈，主他已经听见你的祷告，所以我们要跟主耶稣学习哈，他听见。我也知道你常听我，当我说这话是为周围站着的证人，叫他们信是你差了我来。所以今天我们祷告求神的事情达成之后，你要想想你对神的神的认识和信心是不是因此就长进了？你是否就把它见证出来，使周围的人怎么听见的人都得到祝福？你有这个心智，神会大大的祝福你。好，43节说了这话，就大声呼叫说：“拉撒勒出来！”那死人就出来了，手脚裹着布，脸上包着手巾。耶稣对他们说：“起开，叫他走。”好。这真是不得了哈！这个创世纪里面，这个世界是怎么创造的？是不是神用手做出来的？不是的嘛，是说出来的。说有光就有光啊，说有海就有海，是什么东西是说出来的？所以神的话语是有巨大的能力。所以耶稣说，死人出来就出来了，是吧？所以一句话就成了。所以神圣经就是神的话语是非常之有能力的哈。那现在看马太有见了耶稣的事情就都有信他的。好，我们来看这第三段，好，给我们一个什么样子的启示。哎，我们已经走过来了吗？好，我们来看这个拉撒勒复活。好，他复活了，给我们一个什么启示呢？就是说信就是我们能看见和经历神的荣耀。好好啊，弟兄姊妹，大家去想想哈，你啊，在这个星期，你遇到一些什么样子的困难？好，神给你一些什么样子的启示，让你可以得安慰？那我们看到神的安慰啊，有三个啊，有三个启示和真理。第一个是我们要相信他的爱是非常之炽烈的，他爱到你把他的命都付出去了啊。然后呢，他有非常完美的安排。所以你可以完全的安心，就知道他会在他合适的时间里面给你最好的答复。你要相信耶稣他就是我们的需要，所以你不要到处去找答案，去找这个解决的方案，就是在耶稣里面就有了。然后他也知道你心里的感受，好，然后你去信， 就知道神会带你一走过这个困难的时期。那这个神的安慰跟人的安慰有什么不一样？那人安慰那么久，马大、玛利亚有没有得安慰？他们还是一样的哭，是吧？那神做完这个安慰以后的结果是什么？他们就喜乐了，这是真正的安慰，是吧？哇，这个心率又回来了，肯定是个大庆念一顿，肯定的啦，这个太伟大了。所以神对人的安慰是使一个人诚心的回到喜乐平安那个之中，所以这才是神的安慰。在我信仰的生活中，有一个弟兄对我影响非常大，这个弟兄啊，他名字叫董龙宇，不知道这里有没有认识他。他在一二图早等两千年那一年啊，这不是打com bubble 嘛，那个这个破的时候就衰退，他失去工作。他失去工作，有一天我就带他去 BSR， 就有认识他的朋友就说，哎呀，很抱歉，很 sorry， 他说你是听说你失去工作了，就觉得对，很同情他啊。就他就说，你干嘛为我这么悲伤啊，这是个好事情。我这个人的信心，我当时觉得很吃惊，这人怎么会相信这显然是个不好的事情，怎么相信是个好事情，他满脸的喜乐。而在这段时间里面，他对教会的服侍是两倍三倍。他说以前我工作时间不够用啊，现在失业了，我有的是时间。说教会里面大事小事他都去做。他真的是相信神就是他的需要。他真的相信神有这么好的安排。那这段时间我们也经过别的弟兄也失去工作。因为有些弟兄他在痛苦中挣扎中忧虑中度过，教会心有冷，这教会服侍有冷，哎呀，出这么大的麻烦。但他跟那个弟兄姊妹遇到同样的困难，他们所经历的是那样的不一样。他的经历成为了我的祝福，让我看见一个真信主的人啊，是多么样子的能祝福。所以弟兄姊妹，我相信你这个星期你遇到一些麻烦，你会有一些挣扎，但是你想想看，你这个挣扎比拉撒勒的死更困难吗？你是否愿意把这个困难透过祷告交托给神，求他借着这个困难，借着你的烦恼来坚固你的心，然后你也许愿给神，把这个解决后的事情见证给教会的弟兄姊妹，使众弟兄姊妹同得安慰。你愿意这样子做吗？你也可以想想，耶稣是与他们同哭，那我们教会弟兄姊妹常常需要关怀，我们是不是大家可以一起向耶稣来学习，与这些哀哭的人同哭，与有喜乐的人同喜乐？只有这样子，我们能够真正的成为彼此的安慰。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实在是感谢你，你实在是爱我们，超乎我们的所求所想。这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能隔绝主你对我们的爱。就谢谢你启示给我们，你就是我们的需要，你知道我们心中的痛苦。主啊，帮助我们信你，你在这个星期里面将你的荣耀启示给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将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